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，我所爱的只是低级的美。我走向深渊，我对朋友们说，除了美，我们能爱什么？什么东西是美？美究竟是什么？什么会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对爱好的东西依依不舍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美丽动人之处，便绝不会吸引我们。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谐的美，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。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，或如鞋子适合于双足。这些见解在我思想中，在我心坎酝酿着，我便写了《论美与适宜》一书，大概有两三卷。天父呀，你完全清楚，我已记不起来了。我手中已没有这书，我也不知道怎样亡失的。主我的天父，我为何要把这本书献给罗马的演说家西埃利乌斯呢？我和他并不相识，他的学识在当时极负盛名，因此对他崇拜。我听到他的一些言论使我很是佩服，但主要还是由于各方面对他的榜样标榜。我钦佩他本是叙利亚人，先精通希腊的雄辩术，以后对拉丁文又有惊人的造诣，同时对于有关哲学的各种问题也有渊博的知识。人们赞扬他，虽则不见其人，而对他表示敬爱。这种敬爱之忱是否从赞扬者传入听者之心？不然，这是一人的热情燃烧了另一人的热情。听到别人赞扬一人，因为相信是真心的赞扬，自然会对那人产生敬爱之忱。换言之，对一人的赞扬是出于内心的情感。为此，我是依据人们的判断而爱众一人，不是依照你天赋的判断。但唯有你不会欺骗任何人。但为何人们的赞扬西埃利乌斯和赞赏一个赛车的有名译者，或群众所称道的猎手大不相同，而是怀着尊敬的心意，一如我也希望受到同样的赞扬呢？为何我虽则赞赏崇拜舞台上的角色，却不愿别人赞我爱我像名人一样？我宁愿默默无闻，却不愿得到这种名誉。我宁愿别人恨我，不愿别人这样崇拜我。在同一的灵魂，怎会分裂着轻重不等、各式各样的爱好呢？为何我喜欢别人身上的某种悠长，而在自己身上，即使不深恶痛绝，至少表示讨厌而不肯接受？我们不都是人吗？一个爱良马的人，即使可能变成马，也绝不愿自己变成马。可是对于幽灵不能如此说，因为幽灵和我同属人类。然而我所不愿的，却欢喜别人如此，虽则我也是人。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。主呀，你知道一人有多少头发，没有你的许可，一根也不会少。可是计算头发，比起计算人心的情感活动，还是容易呀。至于那个演说家是属于我所敬仰的人物，我希望也能和他一样。我的傲气使我彷徨歧途，随风飘荡，但冥冥之中我仍受你的掌握。我真不知道，也不能肯定地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敬仰，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推崇，还是由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受到推崇的悠长。 如果那些人介绍同样的事迹，不赞扬他，而带着直斥轻蔑的口吻批评他，我对他便不会如此热烈尊崇了。事实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不过是介绍者的态度。看，一个灵魂不凭借坚定的真理，便会这样奄奄一息地躺着，随议论者胸中所吐出的气息而浮扬反复，光明就被蒙蔽起来，分辨不出真理了。其实真理就在我们面前。当时为我最重要的是说法使这位大人物看到我的言论和著作，如果得到他的赞许，那么我便是兴致勃勃；如果他不赞成，那么我这颗习于浮华得不到你的支撑的心将受到打击。但我自己却很得意地欣赏着我献给他的那部《论美与事宜》的著作，即使没有人赞赏，我也感觉自豪。我还没有看出这个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妙化之中，没有你却能天赋才能创造出千奇万妙。我的思想侵蚀了物质的形象，给美与事宜下了这样的定义：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，而事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谐。我从物质世界中举出例子来证明我的区分。我进而研究精神的性质，由于我对精神抱着错误的成见，不可能看出精神的真面目。真理的光芒冲击我的眼睛，可是我使我跃跃欲试的思想从无形的事物转向线条、颜色和大小。即便在思想中看不到这种种，我便认为我不能看见我的精神。另一面，在德行中我爱内心的和平，在罪恶中我憎恨内心的混乱。我注意到前者具有纯一性，而后者存在分裂，因此我以为理性、真理和至善的本体即在乎纯一性。同时糊涂的我认为至恶的本体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中，恶不仅是实体，而且具有生命，但并不是来自你万有之源。前者我名之为莫纳特斯，作为一种无性别的精神体；后者我称之为蒂亚特斯，如罪恶中的愤怒、放浪中的情欲等。我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原因是我当时并不懂得，也没有人告诉我恶并非实体，我们的理智也不是不变的至善。犹如愤怒来自内心的冲动，内心动作失常，毫无忌惮的倒行逆施，便犯罪作恶。情欲起源于内心的情感，情感如毫无节制，便陷于邪僻。同样，如果理性败坏，则邪说玷污我们的生命。当时我的理性即是如此，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耀，然后能享受真理，因为理性并非真理的本体。主啊，是你燃点我的心灯，我的天父啊，你照明我的黑暗，你的满盈充盈了我们，因为你是真光，照耀着进入这世界的每一人，在你身上没有变化，永无晦时。我企图接近你，而你拒绝我，要我尝着死亡的滋味，因为你拒绝骄傲的人。我疯狂至极，竟敢称我的本体即是你的本体。再有什么比这种论调更骄傲呢？我明知自己是变化无常的，我羡慕明智希望上进，但我宁愿想象 你也是变异不定，不愿承认我不同于你。每次你拒绝我，你拒绝我的顽强狂悖。我想象一些物质的形象，我身为血肉却责怪血肉，我如一去不返的风，我尚未归向你，我匍匐而行，投奔之既非你又非我，也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幻想。这些幻想并非你真理为我创造的，而是我的浮夸凝滞于物质而虚构的。我责问你的弱小的信徒们，他们本是我的同胞，我不自知地流亡在外，和他们隔离。我纠缠不清地责问他们，为何天父所造的灵魂会有错误？但我不愿别人反问我，为何天父会有错误？我宁愿坚持你的不变的本体必然错误，却不愿承认我的异变不定的本性自愿走入歧途，担受错误的惩罚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6、27岁，当时满脑子是物质的幻象，这些幻象在我心灵耳边聒噪着，但甜蜜的真理呀，在我探究每一事宜时，我也侧看我心灵之耳，聆听你内在的乐曲。我愿肃立着静听你，希望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，但我做不到，因为我的错误叫喊着把我拖到身外，我的骄傲重重压在我身上，把我推入深渊。你不使我听到欢乐愉快的声音，我的骸骨不能欢悦，因为尚被压碎。我大约20岁时手头拿到亚里士多德的《示范诗论》，我读后既能领会，但这种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？我的老师迦太基的雄辩术教授提到范畴便动容赞叹，当时的所谓博士先生们也都交口称道，我也想望羡慕，看作一种不知如何伟大而神圣的著作。有些人自称非但听到名师的口头讲解，而且还得见老师们在沙灰中描摹刻画才勉强领会。我和他们谈起来，除了我自学心得之外，他们也谈不出什么。